这个平的啊，杀猪的还是职业的杀业，或者常常的打猎的，那这就是杀业。那么这是一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呢，这个杀业是什么呢？就是杀者里有杀心，杀害这个人的心，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杀人啊。杀人就是刚才说的，或者用枪来杀，或者用刀、用木杖，或者是下毒药，或者用什么机关的这些事情，或者是用咒法，那么这叫杀人啊。这个杀法呢，就是你的杀心和杀人它有其他的事情，因为你杀一个人。不像啊，杀死一个瘟那么容易，杀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还有其他种种的事情啊，总合起来呢，就叫做杀法啊。杀业呢，就是中原都具备的断其根，这是一个杀业啊。那么啊，就杀人、杀人、杀法、杀业。 那么这位就把中途人有冲水不人有冲水的情况报告过，我因为人都有冲水了，所以我的命保存，现在能见到佛。佛就把自己的这个精彩背录出来看一看，然后就说你现在不守戒，你看见我有什么用呢？就是那位呀、啊，不犯这个人有冲水戒的这个比丘，他死掉了以后升天了，升天了以后，他已经在你以前来见佛了，见佛了，见佛为佛为的说法，他得须得还佛了。佛在世的时候发生这件事啊。当然，我们现在的我们今天的佛教徒也可能有同样的经历。我做这件事能令我身体健康，那我就可以修行。我要是吃这条戒令我身体不健康，我就不能修行啊。这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理由啊。这个弘一律师啊，他写的字里面说，不许生命的受持我的戒，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件事来看呢，这个持戒清净的重要，如果犯了戒，这件事的确是不合道理啊，这是一件事。这个我再说一件事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尼乾子的外道，他这一天呢，摇摇摆摆的就到佛这里来，然后坐下来，也很有礼貌，向佛问好。佛说啊，你的老师啊，怎么样教导你？这个说教导什么？关于哪一方面的？佛说关于处罚的这个问题。这个有几种处罚？说这个人有过失了，要怎么处罚他？你的老师说有几种处罚呢？说我的老师说有三种处罚，这个身罚、口罚、意罚，三种处罚。佛就说这三种处罚哪一个是最厉害的？他说，他回答我的老师对我说是身罚，身罚是最厉害的。身法就是我用大棒子打你，是不得了。我要是其次是口法和意法啊，我心里面不高兴你啊，没有表现在身口上，这个是很轻微的事情。要是口法就是我恨你，可能你也心里难过，但是他用手来打你呢，这才表示身法最重。那么这个尼乾子外道。是尼乾子外道的徒弟啊，这叫古恒外道啊。他就问佛，说是趣谈呢，你怎么样处罚？你有几罚？哪一个罚最重？佛说，我也是说是身口意三罚，但是我说是一罚最重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尼乾子徒弟，这古恒外道就回去了。回到他老师那里，他老师就问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啊？他就如此如此地报告了他的事。这个大老师说，你真是我的好徒弟啊，能够表达我的思想，你说的很正确，赞叹他一番。然后说，但是你这件事虽然是不回，没有说回鲁啊，不辱师教，但是你还有一件事出冤呢，你没有把屈原教化，把他叫来做我的徒弟，这辈子没做，这叫不冤嘛。谁能做这件事呢？这个在他的众多的徒弟里边，有一位叫做乌波利，乌波利啊，就像我佛教那个慈禧第一乌波利尊者的名字相同。但这个是个在家人，在家人好像从那一天，这是在中阿含经，出在中阿含经里面。可从他的经文上看， 这个也是一个在那个地区是一个有地位的，可能是一个大资本家，可能是这样啊。他就站起来说：“我能够啊，去教导的居民来到这里拜我们的师傅，做徒弟，做我师傅的徒弟。”哎呀，就是这，哎，这个以前只外道就是赞叹，好，你应该去做这件事。但是古方外道说是这件事未必，你恐怕没有这个能力，能叫群坛来做我师父徒弟。但是这也还是，他也感觉到很有信心，他就去了，来到佛这边。来到佛这边来，也和佛说这件事。说这件事的时候，佛也是和苦恨外道也是说了依法为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说是身法为重而不是依法为重，佛说啊，你将来在路上，在道路上，从道路走这个道路的时候，有可能会啊，这个脚啊，你这个足部可能会踩到一个虫子，把这个虫子会踩死的，有可能会有这个事情。有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们的老师怎么来说这件事呢？我们老师说呀，走路的时候无意中啊踩死掉是虫子是没有罪的，因为有意的踩虫子才有罪。我说你想一想再说啊，你想一想再说啊，你要有意的踩。踩这个虫子，你就是有罪；无意的是没有罪。好，你踩，你再说。说是这个，我说一件事哈，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大城市啊，很广大，人民也非常多。假设有人呢，他发这个恶心呢，要把这个地区的人民完全杀掉，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杀掉？那啥事情，他说呀，可能要七天或者十天，也不止，可能要一个月吧，才能杀死。他说要是这个一个县人呢，他要入队的时候，他要来的时候要杀这个城市的人。佛就讲了几个故事，要杀这个城的人，要用多少时间？他说那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杀死了。这个我们这个故事也可以讲，不是一讲就费时间哈，但是还是讲讲吧哈。有一天一个国王啊，到山里面去打猎吧，也可能去做什么，看见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非常的美。他走路的时候啊，路上就现出莲花的痕迹。他这个猪在路上走的时候，现出莲花的痕迹。反正结果啊，就是问左右邻，是这个女人这么奇怪呢？这个猪在路上走，现出莲花的痕迹，看着相貌又非常美，是怎么回事呢？左右邻说：“我们知道的呀。”说这是这个山里面有一个仙人，说这个人是仙人的太太，就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其他不知道怎么样。国王说是仙人是修梵梦的，不需要太太，去把他抓过来。国王呢有这种好像是特权吧，那么就把这个女人就抓回来了，就带到皇宫去了。这个仙人这一天不在，那么办完事情呢，回来的时候啊，就需要这个女人侍奉啊，或者拿个生果了，或者是在都得砸死了，就是等这个女人就不见了，不见了女人，这仙人就是有的神通的，他一入定，我就知道了，知道这女人在哪去了，因为这个仙人嘛，就来到这国王来，就献国王嘛。说明这些这个来意，要把这个女人带回去。国王说是的，是这个女人是我带来的啊， 但是你是修船上的，不要你，你不必带去了。这个先生说啊，我是需要他给我做点差事啊，你还是把他放了给我，给我带回去。国王说什么也不愿意，说不愿意，这是不是园中后面就出来了，就可以先见面了。先生说呀、我想带你回去啊，在国王不准，不准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一直得想念我，你不要把我忘掉了。那么这先生就走了，先走了，妈妈就回到山里面就入定了。入定的时候，有恶念一现起来，从天上就降下了大石头，就把皇宫完全变成石头山，把全国的人民都砸死了，把国王也砸死了。这个也没事，没事，这是有，就是有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件事呢，这也看出来了，这个要自杀，当然这是这里面那个自杀的差别，就是有禅定的这个先人呢，他在入定的时候，他发这恶念，他也并不是用刀用枪啊，他现在就做念，就像下雨那样子，天上降下来个大石头，结果人都杀死了。而这是意杀，这个意杀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吴伯离听见了这个话，就不吱声了。所以这个佛就说：“你主张啊，你的老师说是啊，这个身法是最厉害，意法是最轻微的。现在这件事，你认为怎么样？但是身法中意，口法中是意法中的。”他说是：“这当然是意法中的啊，而不是身口法中的。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归佛归法归僧，这个是佛就为他说法得虚的皇果，这吴伯离就得了虚的皇果。得了虚的皇果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从今天开始啊，我告诉我家里面的守门人呢，佛教徒必修必行一优三归都可以进来。你选择就可以再来了。佛说呀、我告诉你两句话，你不必宣布你是佛教徒，因为你的身份不是平常人的，不用宣布是佛教徒。第二，你和离仙子的关系也很久了，你还是佛，我宣布这两句话。佛这个这吴伯离说呀，佛在说出这几句话，我没有宣布不可。要是其他的外道像那些，我要对于那些外道的时候，他们在全城市里敲锣宣布吴伯离是我的弟子。对，今天说话大家可能不敲锣，要登报纸了吧？吴伯离了不起的人是我的徒弟啊。那么这个佛的心量广大，慈悲呀。还是依然希望我，还是依照我，还要继续供养一千子，这幅显示佛的伟大。但是这件事，我会处理。那么他就拜佛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他对这个守门人说了，说是啊、从今天以后，佛教徒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必修必行，一优三归。都可以到我家里来，一千子不可以来，好，但是他们要是来了需要饭吃，我们可以给。那么就这样子交代好了这件事，这一段话到此为止。那么这个一千子的大老师他就等着消息啊，等着这个吴伯离能教导屈檀，能皈依一千子给他做徒弟嘛？还等着这件事，一直没消息。没消息，他就告诉这个苦恨外道啊，说你出去查一查怎么回事。那么一千子那苦恨外道就是出来看消息了。 就知道了，就回去报告一千字。说是他不但是没能够云南引到我们这来拜大老师为师啊，他反倒皈依了屈禅，做佛教徒了啊。这个一千字这个大老师，我不相信这件事。那么就是那国王就说：“那么你自己去看看吧。他有五百个弟子，这个一千字外道有五百个徒弟。那么他就带上五百徒弟，就到了吴国的一个家里面来。他的家里来的首先就表示了，就对这个一千字说：说我们家里的主人是佛教徒了啊，说是你们不可以随便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可以用力。哎，你这个话说出来，这个倪仙子心情怎么样啊？然后倪仙子说：“我不要饭吃，我不向他提妻子，但是我要跟他说说话。你去报告他，我要跟他讲点话的，是吧？”啊，这个周梅回去就报告了。报告说是这个啊，这吴伯利说啊，你在中门。那个他有多少中门的呀？在中门那里设一个高座，周围放些小的座位，就把它摆好。那么这位就是给他这样安排好的，进行了报告。报告说是你现在这个现在的门口等我。那由这个吴国离这个人呢，自己到那去坐这高座坐好了。然后家里守门员就通知倪仙子，他们可以要进来可以进来。这话说的都是令人心里不舒服啊。那么倪仙子就带领着五百徒弟就进来了。进来了啊，这个倪仙子就说是以前我来到你家的时候，你抱住我放在高座上，今天你自己坐高座。这礼貌是应该这样的吗？吴伯利说：“这个座儿是我的座儿，我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那么这个怎么回事啊？你究竟怎么事？你不说是把瞿昙叫来拜我做师傅吗？怎么你今天反倒拜瞿昙做师傅了呢？以后呢，这个倪仙子说了一些委婉的话，这个话我绝对不讲啊。然后这个吴伯离说呀，我说一个比喻给你听。吴伯离就说是有一个年轻的夫妇啊，年轻的夫妇结婚了啊，那么他的太太就怀孕了，怀孕还没有小孩没有生产呢，就对他的这个先生说啊，说是去买个玩具来，买一个玩具来，将来小孩生产以后可以有个玩具可以玩嘛。好，先生说不用着急嘛，等到生产以后再买一部这，不一定要现在买。那么这先生啊拗不过太太，我说好，那我可以去买。说买什么样的玩具呢？太太说买个猴来，买猴来。他说好，这先生总是。随身太太的话就买回来，买回来以后，这太太这个先说，你再做一件事，说什么事？说把这个猴啊，这个眼色不好看，也到那个街上那个店里面那个眼房子眼衣服的那个地方啊，把它染成金黄色，染成金黄色，因为再倒一倒，这个眼衣服啊，可能是这样办法，要倒一倒，这染成颜色哈。这猴也要这样说，倒一倒，然后染成金黄色，让它好看，然后我们的小孩欢喜玩。好，我一叫奉行，就是。那么他就拿这个猴到这眼缸里面去做，说是对这个眼这个店里面的这个服务员就是这么一说，服务员说呀。一个是你是布做衣服的布啊，或者是衣服，就好越好的布越倒啊，它越美的越美越好，然后染成颜色也是很好。 你猴就不去了，不可以倒啊，一倒就倒烂了，就臭气就发出来了。所以眼的眼色你勉强你可以做，可以做。我这个比喻说完了，我现在正面表达我的想法。你简直你说的道理就像猴似的，不可以倒，一倒就臭了。你说的道理都是御用的愚蠢呢，愚蠢的人接受你的思想啊。人家有智慧的人呢，用的智慧的图，一倒就乱了，就臭了。你不能和佛陀说的道理呀、啊，就像那好的这个布匹呀、啊，越倒越光滑呀、啊，越眼睛或者眼睛的眼神特别美丽，不怕你倒。就是佛陀的道理，不怕你变得越变越显示佛法的真理为光明伟大。你的道理就像这猴子的，不可以变得一变得就倒了啊！所以我不可能够再做你的徒弟嘛，我一定做屈檀的徒弟。说完这话呢，倪谦子就吐血了，吐血了。所以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到很遥远的地方去了，到那里继续吐血，吐血而死。那么这个段故事是出在中阿含经，在中阿含经里面的事。这段诗里边呢，分成了、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件事啊，一个是这个智商、教研商、方便战争啊，这个是智商里边的。你用这个教研商就是口上，你发出命令来叫编辑上，当然也可以写一封书信，写个信啊叫编辑上。那么这个意上，这个包围的智商，到这件事啊，这个意上是最厉害。但是这里面也看出一件事，我们把这个一说完哈，佛法是真实是伟大的。佛菩萨的呀，高明的智慧所建立真理是非常的有价值。我们呢，除了家在家居士，他们有个烦恼的压的累赘，还要去做种种的事业，精神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我们出家人呢，除了家，我们的精神时间应该全部的放在学习佛法上面，因为佛法是非常尊贵啊，用在现在的人呢这个话来说有价值，和世间法的，刚才说这个韩清定说世间都是妄语，那么现在来说世间法是无价值，是令人苦恼的事情。我们认为荣华富贵是快乐，实在是令人苦恼，这是很明显的事情。而佛法是黄金，而不怕变钝，是非常有意义。努力的学习佛法，应该做这件事。努力学，当然我们今天的国家图有可能会，哦，我到社会大学去读书，哪个学位来？当然这件事也有道理啊。我们有一个博士学位的名义，我们在社会上有的地位，弘扬佛法的时候就好一点了。好过你没有美食不是小胃好，但是我对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要是我们学习佛法，你得无生法也要，你要能继续努力，三昧六通也是可以得到。你来对比，和那个拿博士学位的人对比，你有了三昧六通，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的在社会上的作用，谁的作用会广大？我敢讲，这就不需要多辨别就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这件事是说说学习佛法那么容易得圣道吗？我因为学习佛法得圣道，今天的佛教徒学习佛法得圣道，和佛教徒是一样的，无差别。什么人有差别？ 就是努力不努力的差别。你把你的精神呢不能够完全放在这里，用在其他的事情上，用在其他的事情上，你用少份的时间呢学一个吧，这件事当然是不成功的。可以肯定你不能成功。要是你完全呢放在佛法上努力，那应该是决定可以成功的。不过今天呢有一件事是遗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们今天佛教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思想混乱，这是个问题。你得不得，你得圣道不得圣道，在这个地方会影响你。如果你走错了，你消错了呢，那你也不能得圣道。你学一佛法学错了，是不能得圣道的。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如果说你学一佛法这一方面没有把握，我认为得圣道，说过来是一样的，不在世的比丘也没有完全得圣道，也没得圣道。所以在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当然都要去学。再相信说善缘有问题，今生的因缘有问题，因缘的问题也在乎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你不要懈怠，而努力的学习佛法，得圣道这件事是有希望。应该努力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地方。第二，这个得了禅定，有了神通的这种人，这不一定是佛教的。在家人呢，如果他肯能放下欲，放下欲，放下尘劳的这个欲啊，什么舌声香味触都是欲啊。当然这欲其中最重的就是男女的欲，要是把这个欲能停下来的话呢，你能够啊努力的去静坐学习禅，就可能会得到四禅八定。得到四禅八定，学要神通，就可能会得到神通。但这个人不一定是佛教徒，不一定是佛教徒，那是另一回事。但从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出这件事。这个仙人虽然有个女人呢，但是非常的凡夫，他并没有去有破戒的事情，所以他能入定，能现神通。他能入定，能现神通呢，表示这个人他没有破戒，可以表示这件事。但是他现在呀、这个女人走了，他就会带不回来了。他就会愤怒，他就会也发怒了啊！就要杀人。他就入定的时候起了恶念，他就是他怎么样？心里面如是如是想，这境界就如是如是现。可见这个有禅定的人的功夫的厉害，所以就会将这个大石头从空中下降下来。大石头是什么大石头？就是那个禅定的那个仙人，他心里的观想的力量出现的，就能把所有的人都砸死了。那么这件事看出来什么事情呢？看出来用功修行的时候，你要不修观，我们修止观坐禅。当然，我现在说好像是离题了，我应该讲的不是认真的讲的这个禅哈。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很倒是很重要。修禅静坐的时候，方法有，当然要有戒的基础，然后修止观。你修止而又要修观，修观又要修止，应该是这样做。但是修观这个地方呢，佛法是有开始的。这阿含经啊，我们刚才这个故事出来中阿含经。我并不排斥南传佛教，学习南传佛教我也是赞成啊。我将来是我们是赞成大乘，但是不排斥小乘佛法，小乘佛法也是应该学习的。那么小乘佛法里面也有观，大乘佛法里面也有观。你们你这个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观和解深密经的观那就不一样啊。我这个楞严经的观也可能包括着般若经的观，也可能包括解深密经的观。那么小乘经的观 和这个般若经的观，解释密经啊、楞严经的观，各式各样也不同啊，就是有中观，有唯识观啊，天台中的善观啊，华严中的法界观，都是观。我们修止也应该修观，修观也应该修止，但是我们研究中劣根性，懒，我愿意修止而不愿意修观。这样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是专注努力的修止啊，你可能成功了啊，你就能得四禅八定。得了四禅八定的时候，这个境界完全和我一般人的境界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没得定的人呢，你不需要讲就知道，就是这个欲常常要动。当然我们出家人呢，放弃了男女的欲，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要吃饭啊，要吃饭睡觉，这些事情，这些你不能完全放弃，完全放弃我不能生存了，你还是要欲。那欲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修止观的时候啊，我们的贪嗔痴会动，那在这是很平常的境界啊，就是很低下的境界。可修行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修止的时候呢，当然是叫这心里面不要贪嗔痴啊。当你要不修观呢，就像刚才这个得了禅定，这位一定是有四禅，不然的话不可能有神通。他为什么得了舍戒定，有了神通，而会有杀人的这种恶心？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观，他没有佛法的观，他没有佛法这个生念处的观的关系，他没有观啊。没有观的时候，他就定之言是就成功了，有神通啊，只把世界上的欲都是放下了啊。但是他也引不住，他要这样子，你违反了他的意愿呢，他的烦恼不起来，没有断除烦恼的种子，这个烦恼种子会动起来，会杀人，比一般人厉害。一般人杀人，你总得有杀几个人，那他要杀人，他是不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理是有道理的哈。要是我们佛教徒呢，就没有这件事。佛教徒修观的时候，修是无我观啊，修无常观，修毕竟空观，修唯识观，都是空观的，把烦恼的种子消灭了。烦恼种子消灭了啊，他入定也好，不入定也好，烦恼没有烦恼的活动。你也不要说是身外之物，你有侵犯，你伤害他的身体，他都不在乎，他不怕死。得出我的圣意就不怕死，不要说得阿罗汉道，得无生法眼的不怕死，在他的正面现前的时候，没有生死这件事的呀，所以他不会造恶，他不会做恶这件事的，没有这件事。而这个外道修禅定成功了以后啊，要是我们不深入的学习佛法，也不静坐的话，外道得了禅定，我们都不敢，我们不敢自一词，这是外道，他是阿罗汉吧？我们可能他是佛吧？我们心里面这样胡思乱想，你都不能鉴别，都不能鉴别，这表示我们本身的程度很有问题啊。所以要是在佛法上说呢，我们受了菩萨戒，就是应该继续的学习佛法。修止观，使令心里面有禅定，禅定里面还有智慧，又有慈悲心，这是众生的，这可以名之为佛，也都是可以啊。这就是大家这不是究竟圆满的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我们不是说故事，实在就表达啊我们修行法门的。要点要知道，有的人呢懈怠，啊，这个人不愿意修行；有人肯精进修行吧，这法门还是有所不足，还是遗憾的事情。弄了老半天呢，多少年可能成功了，结果歇知歇见。他如果得到了禅定，而不学习经论的话，他就绝对没有般若波罗蜜， 没有过来过来命，但是在禅定里面呢，他就特别特别的见地，和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那就表示你绝对是现世界见地，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啊，我们看这个有修行啊，其实这个也是现世界见地。所以这个不修行是现在不修行是有问题，修行而又不明白佛法，不学习佛法，变成个邪知邪见的人。这个人邪知邪见和一般的邪知邪见不同，一般的邪知邪见呢，他平，你看他是平平常常的，这个有禅定的人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超越一般人，他可以名为超人，也可以名为善人，因为人他超越人的境界的，我们对他无形中啊就五体投地，我跟你说的，有时候他就可能会引导别人也邪知邪见，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呢，各位啊，将将出家，修了不是戒，从这里开始啊，希望你走这条路，走的昨天那个了中长老说的话，我们共同的在这条道路上走的很健康。什么叫做健康？我现在应该知道，好好的学习佛法，得到正知正见，修修止观，那么这条路就是健康的。我这个对不住啊，我这个这个杀因杀法杀因乃至于有那个不宰不杀啊，这是啊这一段就这段讲的。那么下边呢，树立菩萨应起常住树林，这第二段呢是劝我们修行善行，前一段呢叫不可以做恶事，不可以杀生啊，下边这段劝我们修善行。是故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这个杀生啊，对对方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使令他的生命啊中断了啊。众生对自己的生命的爱是很厉害的，我们把他伤害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罪过。这个，所以这下面呢，我们的是本释迦牟尼佛说，是应起常住慈悲心。这个常住这个字呢，就表示这个慈悲心呢不中断，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要一直的要有慈悲心，要存在慈悲心，好，存在这个。存在慈悲心呢，修这个慈悲心呢，怎么样修这个慈悲心，实际上自己心里面有慈悲呢，当然呢就是我们可以观想啊，在无量劫来生死里面流转，我们很难说一个人没曾经做过我的父亲，做过我的母亲的，所以可以呀，从做父母想，把一切男子是个父啊，就是《白话经》下面说，一男子是个父，一切女人是个母。从这里开始呢，修慈悲心。好，什么叫慈悲？我希望你好，希望你快乐，不希望你有苦恼。这就是慈悲心啊。常这种慈悲心呢，常在这里，常在内心里面而不中断，那么就叫做常住。可以这样想。当然这件事我将来说啊，有的人生来他的慈悲心就很强，有的人生来慈悲心不强，这个人的熏习不一样，所以内心的思想也不一样，不一样。但是我们受菩萨戒了的人应该是有慈悲心的，但是有慈悲心之中呢，也还是有差别啊。差别当然我们可能会因为智慧的观察、觉载 无法无上的心啊，我要修教佛法，要广度众生啊，要成其圣佛道，是智慧的决定这样。但是慈悲心稍微不要一点，不要一点就有所不足了。那么你要愿意加强的话，就可以在常常静坐做如是观啊，说一切男子是个父，一切女人是个母，无量劫来的流转生死，我在众生的世界里面找一个人不是我父亲不是我母亲很难的啊，所以这人是我父亲说母亲，我应该恭敬供养孝顺他。时常的在我们不静坐啊，我们心里面这样思维呢，也会使令我们的慈悲心有多少增长。但是要是静坐的时候力量会大，我们要修止观的时候，修什么时候止的时候，然后做如是观，这个慈悲心会强一点，会强一点啊。这个我们内得正道，我们是心里面具足烦恼的，有嗔心，会发出出发这个愤怒，不义就要愤怒。这个不修圣道的人我不要提了，我们修要圣道的人自己就会知道，我心里面不应该愤怒。不要说别人们呢不除恼我，我不要愤怒，就除恼我心里面也是平静的，也应该这样。所以何况人家没除恼我就愤怒，这是不对的嘛，自己要。